真理课程第二集卷一第五课，神与不认识自己的人所立的旧约。你知道吗？一，请简述本约的立约者。二，请简述本约立约的对象。三，本约的内容分为哪三部分，请简述之。四，神与以色列人立立法之约，其目的为何？五，请简述本约立约的完成。六，请简述本约立约的结果。课文：当神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的辖制和奴轭之下救出来，带到西乃山下时，就立了他与人所立的第五种约。第一大点，立约者耶和华。重点一，设立逾越节，救赎以色列人的。本约的立约者乃是救赎以色列人的神。当以色列人在埃及人的暴政和奴役之下时，神听见他百姓的哀声，就下来拯救他们。因着法老不肯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神就借着摩西降十灾刑罚埃及人。经过了九灾，埃及人还是硬心，不肯让他们出去。于是神就降下第十灾，击杀长子，以显明他的大能，成功他的救法。他吩咐以色列人各家都当预备一只无残疾的羊羔，到正月十四日黄昏，把这只羊羔杀了，把它的血涂在门楣和门框上。神的使者要在半夜出来巡视全地，凡门外没有涂血的，就进去击杀里面的长子。到了半夜，耶和华就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以及头生的牲畜尽都杀了，唯独越过以色列人全家，因为逾越节羔羊的血已洒在他们的房屋的门楣和门框上。于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就借着逾越节救赎了他们，脱离他的审判。终点二，用大能的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耶和华神不仅借着逾越节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他的审判，也用大能的手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辖制，使他们从法老的暴政下被拯救出来。神先用大能的手击杀埃及的长子，使法老和埃及人降服，法老就催逼他们离开埃及。后来法老后悔，又率领军兵追赶他们，神就用云柱隔开埃及追兵和以色列人。神又用大能的手使红海的水分开，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最后神再用大能的手将法老和他的军兵埋葬在红海的水下。所以耶和华神乃是用他大能的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如鹰将他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他自己。终点三，用属天和属灵的供应带领以色列人经过旷野的。耶和华神也用属天和属灵的供应带领以色列人经过旷野。当以色列人来到旷野，神从天降下玛纳喂养他们，以裂开磐石的活水供应他们，且如鹰将他们背在翅膀上，使他们能经过旷野的路程。从天降下的玛拿预表基督做神百姓属天的食粮，使他们成为属天的子民。裂开磐石的活水预表基督成了纳灵，解神百姓的干渴，满足他们。大鹰的翅膀表明神的恩典，他们出埃及经旷野全是神的恩典。所以耶和华神是用属天食粮 和属灵活水之恩典的供应，带领以色列人经过旷野的。终点四，要照他救赎的路和他所应许的恩典带领并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的。在亚当堕落后，神向人启示他救赎的路，给人看见人不能靠自己的行为得神称许，必须靠流血的祭牲才能蒙神悦纳。在以色列人过逾越节的事上，神再将这救赎的路启示给他们。神也曾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后裔基督要叫地上万国得福，这是神应许的恩典。神要以色列人在旷野筑坛献祭并建造帐幕，就是使这恩典得着了预表上的应验，因此他们得以借着预表基督的帐幕和祭物蒙神祝福，享受神做他们的永分。神也得以借着帐幕向他们说话，带领他们并住在他们中间。所以耶和华神乃是要照他救赎的路和他所应许的恩典带领并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的。第二大点，立约的对象以色列人。终点一，过了逾越节的以色列人来到西乃山下时，已经过了逾越节，杀了羊羔，将羊羔的血涂在他们的门框和门楣上，也吃了羊羔的肉，且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这就表明以色列人已经蒙了神的救赎，不再受神的审判。终点二，脱离了埃及的以色列人也已经蒙神大能的拯救，脱离了埃及。他们经过了红海，脱离了法老的暴政和奴役，并且法老和其追兵也被神大能的手淹埋在红海中，这样他们就蒙拯救，脱离了埃及。终点三，经过了旷野的以色列人也蒙神恩典的带领经过了旷野，他们借着使苦水变甜的树，以林的十二股水泉，从天而降的玛拿，裂开磐石流出的活水，以及云柱、火柱等表征神恩典的事物，得了供应而经过旷野，来到西乃山。终点四，不认识自己的以色列人虽然经过了逾越节，蒙了神的救赎，又蒙神大能的拯救，脱离了埃及，并蒙神恩典的带领经过了旷野，但他们却瞎眼，不认识神的恩典，也不认识自己，以为他们凭自己能遵守神的吩咐。所以神在这里就与这不认识自己的人立了他与人所立的第五种约。第三大点，立约的背景。终点一，以色列人享受神的救赎，却不认识神的恩典。以色列人一路来到西乃山，实在享受了神对他们的救赎、大能的拯救和恩典的带领，所以神从山上呼唤摩西，要他告诉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当以色列人听见这些恩典的话，他们理当求神继续以恩典对待他们，负他们一切的责任。然而他们却不认识神的恩典，没有重看并投靠神的恩典。终点二，以色列人不认识自己的败坏、软弱，无力遵守神的吩咐。 以色列人不仅不认识神的恩典，也不认识自己是堕落过的，是拜偶像的，有不信的恶心，且常发怨言。他们因着不认识自己的败坏、软弱，无力遵守耶和华的吩咐，便回答神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因此，神立刻改变了对他们的态度，也改变了气氛。神对摩西说，他要在密云中领导，他又吩咐百姓要自别为圣，要洗衣服，并要守住界限，不可上山去，也不可摸山的边界，凡摸这山的必要致死他。到了第三天早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脚声甚大，营中的百姓尽都发颤。这就是以色列人不认识自己的结果，也是神与他们立约的背景。第四大点，约的内容。这约的基本内容是律法，神将律法颁布给以色列人，作为他与他们所立的约，借此也将他自己启示给他们。律法的制定有一个重要的根据，就是人是怎样的人，就制定哪样的律法。一种律法总是表明立法者的所是，这原则更是适用于神自己。所以借着律法，神就是以色列人认识他是怎样的一位神。因此律法也是见证神的，在旧约中成为神的见证。律法的内容分为诫命、律例和典章三大项。终点一，诫命。诫命是指神的基本命令，乃是律法的总则，共分十条。第一条，耶和华神是唯一的神，除了他以外不可有别的神。这启示出神是纯一，不混不杂的。第二条，不可雕刻制作偶像，也不可跪拜侍奉偶像，因为耶和华神是忌邪的神，恨他的他必追讨他的罪直到三四代，爱他守他诫命的，他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这启示出神是忌邪的、公义的，更是慈爱的。第三条，不可妄称耶和华神的名，这是说出神乃是圣的，我们应当尊他的名为圣。第四条，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第七日是向耶和华神当守的安息日，安息日乃是神圣别的记号，表明神是圣别的。第五条，当孝敬父母，使人在耶和华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这指明神是爱的源头，愿赐福于人。第六条，不可杀人。第七条，不可奸淫。第八条，不可偷盗。这三条诫命说出神是慈爱的，也是公义的，不许可人侵犯人身、人妻、人的所有物。第九条，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这启示出神是真实的、光明的，在他没有虚谎、黑暗。第十条，不可贪恋人的房屋、妻子、奴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这表明神是纯洁的，因为贪心就是人不纯洁。这十条诫命分成两组，每组五条。第一组的每一条诫命都用到耶和华你神这个神圣的称呼，第二组的诫命则没有提及耶和华的名。因此神名字的使用是断定十诫之排列的决定因素。第五条论到孝敬父母的诫命，与前四条与神自己有关的诫命并列，这是因为孝敬父母就是尊重我们的根源，我们的根源最终乃是神自己。在路加三章启示人类的世代， 一直追溯到亚当，然后追溯到神。所以神是人类的根源本源。这十条诫命前五条总和的意义，就是要全心全魂并全心思爱主耶和华神。后五条总和的意义，就是要爱邻舍如同自己。重点二，律例。律例或条例、规条，乃是十条基本诫命的申述、详解并补充，重在人对神的敬拜、侍奉及与神之关系上的礼仪、规条，如出埃及20:22-26申述不可制作偶像并如何筑坛敬拜神，及利未记1-7详解如何向神献祭等等。终点三，典章。典章原意判决，是带着判决的律例，申用为章则、典章，也是十条基本诫命的申述、详解并补充，重在人与人及人与神之关系上的判决，如出埃及21:1-23:19所申述、讲解、补充并判决的。21:12-14、18-32是诫命第六条，不可杀人的申述、详解、补充及判决。15:17是诫命第五条，当孝敬父母的申述及判决。22:1-6是诫命第八条，不可偷盗的详解及判决。7-15是诫命第十条，不可贪心的详解及判决。16-19是诫命第七条，不可奸淫的详解及判决。18:20-23:13是诫命第一和第二条，不可有别的神，也不可侍奉偶像的详解及判决。23:1-6-8是诫命第九条，不可做假见证的详解及判决。12是诫命第四条，论到守安息日的申述及判决。第五大点，立约的目的。终点一，律法叫过犯显多，使人知罪。神原本是要以恩典对待以色列人，但他们不认识自己，不投靠神的恩典，因此神就以律法对待他们，为要借着律法叫过犯增多，也就是使他们的过犯显明出来，好叫他们知道自己不能遵行神所吩咐的，而认识自己的败坏、软弱、无能。若没有律法，人就不知道什么是罪，但有了律法，人就不只知道什么是罪，并且也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认识自己败坏的，这样律法就堵住了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终点二，律法看守并圈住神的选民。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目的，也是为看守并圈住神的选民，如同羊圈保守羊群。在牧场上，羊大部分时间都留在草场，而不留在圈内。羊圈只是一个暂时性的地方，草场才是他们久留之处。只有在夜晚或没有青草的冬天，羊才留在圈中受看守蒙保护。同样，在基督还未来到以前，神的选民也是暂时被看守并圈在律法之下，好蒙保守直到基督来到。终点三，律法是神选民训蒙的师傅，引他们到基督。律法也做了以色列人训蒙的师傅，引他们到基督那里。在古时训蒙的师傅，乃是为着照顾 智龄的孩童，并引导他到教师那里。同样，律法作为守卫者、护卫者、训蒙的师父，在基督未来以前看守神的选民，并在基督来的时候将他们引到他那里，使他们信入他，得蒙他的拯救。所以神颁布律法的目的是为叫以色列人过犯显多，叫他们知罪，以看守眷住他们，把他们引到基督那里。譬如一个以色列人犯了罪，根据律法他必须被定罪，甚至被致死，因为律法暴露了他的罪，并且定罪他。然而他能借着献上赎愆祭，由祭司将赎愆祭牲献在祭坛上而得着赦免。这就表明律法先是暴露人，然后领人到基督那里，人在律法之下被暴露并被定罪，他们就晓得必须带着预表基督的祭物来到祭坛那里，使他们的罪得赦免。所以神颁布律法的目的乃为暴露并定罪人，好把人领到基督那里。第六大点，立约的完成。终点一，借着献燔祭和平安祭。出埃及24:4-5说，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神颁布律法的目的并不是要他的百姓遵守律法，所以他没有要他们起誓遵守神的律法，反倒要摩西筑一座坛并献祭。祭坛和祭物说出他们无法遵守神的律法，他们必须蒙救赎，必须被了结，并以祭物来代替。燔祭表征基督在地为人，完全为神而活，无瑕无疵，把自己献给神，完全满足神的心意。平安祭表征基督为人受死流血，做了人与神之间的和平，使神能与人相和相安，共享平安。原本这约的律法是叫人遵守神的诫命，使神满足，并使人能与神相和相安，共享平安。但人却无力遵守神的诫命，所以就需要基督做燔祭和平安祭。为此在立这约的时候，摩西就筑坛，献上预表基督的燔祭和平安祭。终点二，将祭牲的血洒在约书和百姓身上。出埃及24:6说，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洒在坛上。血来自献在祭坛上的祭物，摩西也将血洒在约书和众百姓身上，并说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这样的洒血是用救赎的血遮盖约书和接受约书的人，满足约书对接受约书之人的要求，使之不能定罪接受而干犯约书的人，也使接受约书的人蒙救赎，脱离约书的要求和定罪。这表明在立约的时候，神就知道接受他约书的以色列人必要违反这约书上的话，而为他们预备了基督的救赎。第七大点，结果。终点一，这约还没有立成就被破坏了。这约还没有立成，接受这约的以色列就造了并拜了金牛犊，违反了这约的头四条诫命，以致这约的法版还没有交出去就被摔碎了。这表明这约还没有立成就被破坏了，这也说出人无法遵守这约，所以神在交出这约的法版以前，就先启示接受这约的人要怎样借着帐幕和祭物来亲近神。终点二，以色列人世世代代都违反这约。 立了这约以后，接受这约的以色列人世世代代都违反这约上一切的诫命、律例和典章，而受了咒诅，遭遇神的惩罚。所以神借申言者耶利米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这约既因人的软弱而一无所成，神就应许要与以色列人另立新约，从此神与他们先前所立的这律法之约就成了旧约，这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终点三，以色列人中被神成全的义人蒙了这约的保守。接受这约的以色列人中有一部分就是在旧约中被神所成全的义人，诸如大卫、撒母耳和旧约的众申言者等等，他们蒙了这约的保守和眷注，被引到神救赎的路上，蒙了神的悦纳和祝福。摘要：在神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救出来，带到西乃山下时，就与他们立了他与人所立的第五种约。他们过了逾越节，蒙了神的救赎，并蒙神大能的拯救，脱离了埃及，又蒙神恩典的带领，经过了旷野，却不认识自己，以为他们凭自己能遵守耶和华的吩咐。所以神就借摩西颁布照着他之所示所设立的律法，以显明他们的过犯，叫他们知罪，并看守眷住他们，好把他们引到基督。律法的内容分为诫命、律例和典章。诫命是指神的基本命令，乃是律法的总则，共分十条。律例乃是十条诫命的申述、讲解并补充，重在人对神的敬拜、侍奉及与神之关系上的礼仪规条。典章是带着判决的律例，也是十条基本诫命的申述、详解并补充，重在人与人及人与神之关系上的判决。这约是借着献燔祭和平安祭，将祭牲的血洒在约书上，又洒在百姓身上而立成的。因为神知道他们必要违反这约书上的话，所以预备了表征基督的祭物，使他们得蒙救赎，而能与神相合相安，共享平安。结果他们在这约还没有立成就拜了金牛犊，违反了这约，并且立了这约以后，他们世世代代都违反了这约的一切诫命、律例、典章。但其中有一部分为神所成全的义人蒙了这约的保守和眷注，被引到神救赎的路上。本课纲目复习：一、立约者耶和华，设立逾越节，救赎以色列人的，用大能的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用属天和属灵的供应带领以色列人经过旷野的，要照他救赎的路和他所应许的恩典带领并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的。二、立约的对象以色列人，过了逾越节的，脱离了埃及的，经过了旷野的，不认识自己的。三、立约的背景，以色列人享受神的救赎，却不认识神的恩典。以色列人不认识自己的败坏、软弱，无力遵守神的吩咐。四、约的内容，诫命、律例、典章。五、立约的目的，律法叫过犯显多，使人知罪。律法看守并眷住神的选民。律法是神选民训蒙的师傅，引他们到基督。六、立约的完成，借着献燔祭和平安祭，将祭牲的血洒在约书和百姓身上。七、 结果，这约还没有立成就被破坏了。以色列人世世代代都违反这约。以色列人中被神成全的义人蒙了这约的保守。